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今天好累啊！大概这阵子节目做得比较猛，我们今天又来吹一下水怎么样？用我们粤语讲法叫吹水，随便聊聊。当然要回应一下你关心的事情啊。我看到很多朋友还是继续留言在谈上海的问题。自从有人教训我啊，不信谣，不传谣，不要再随便讲这个网上各种有的没的民间自己流传的消息之后，我们要靠官方媒体全，或者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权威媒体的发布为准。那现在可以公告，上海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了。而且据说不是有军令状下来，应该在一个指定日期之前就能够实现社会面清零，那么物资的供应也都得到了保证，这真是好消息。那么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看到一堆好消息，还是想讲一个小道消息，纯粹是搞笑用的。这个小道消息是什么呢？就你知道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吗？不是很多老外住在这吗？那么当然最近也传出有一些外资要准备撤出，那么已经有一些，这是权威媒体有发布的，有一些外国的一些的货物供应中心要转移到新加坡去了。其实我们应该能够体谅啊，这些老外要是他不懂中文的话，在这个时刻在中国不止做生意困难，生活上可能也有些难度。比如说我见到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各自的小区，在自己的楼里面依靠微信群来沟通必要的生活信息嘛？那么但是我们当然都是用中文沟通嘛。那么但一不小心我们楼里面或者区里面也有一些老外，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怎么获得信息呢？那比如说要搞团购，那么他们怎么样参加我们的团购呢？怎么样参加我们的物资分配呢？这就是个大问题。不过好在现在据说微信是有附带一些英文翻译的。那么可是呢，这个微信的英文翻译据闻啊，最近让很多老外看的是心惊胆跳。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就有人铺了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啊，这不是权威媒体发布的啊，这纯粹是搞笑给你聊聊而已。这个发布呢是一个群里面，那么跟各位的居民，你知道我们现在中国人说话特别亲切，一上来一喊你就是亲，然后各位宝宝等等的，那所以这个沟通群里面呢也是这么称呼居民，各位宝宝们下午好，明天下午一点公寓会安排消杀工作，如果有需要入户消杀的宝宝们，请微信与我们沟通哈。然后呢，这个英文微信附带的英文翻译变成是这样 Good afternoon. Tomorrow afternoon at 1 p.m. apartment will arrange the killing work. If there is a need to kill the baby in the house, please communicate with us through WeChat. 吓坏老外，如果你有需要杀掉家里的宝宝，请跟我们联系。哎，这个当然是个笑话。不过当然我们晓得现在就是我们随着我们越来越自信了，那么用英文呢也不是那么必要了。现在学英文不是大家都觉得开始没那么多必要，大家都去学英文吗？于是最近不是有个消息，就是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公校，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public school， 我们知道英国的 public school 其实就是私校，就是私人贵族名校的意思啊，哈罗的这个名校。那么他们呢现在在北京的校名要改了，改成什么呢？不能再叫哈罗北京，要叫做朝阳区理德学校。那这是什么道理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政策法规，就是学校的校名是不得有外语词、外国名、外国地名，也不能够使用国外教育机构专有的名称命名。那哈罗公学自然是一个外国的教育机构专有的名称，所以它就必须依照这个新规定改名字了。那么你可能会想啊，像这样的国际学校，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是正儿八经专门为了外籍人士子女开的学校，那当然这个外籍人士里面也可能包括一些已经移民了的。 或者拥有外籍的我们华裔人士在内啊，那么他们上的学校怎么办呢？比如说上海的美国学校啊，德国学校，英国学校，日本人学校，那这些学校怎么办？你放心，他们还能够保留住一个自己的国家的名字，比如说上海美国学校现在就改成了上海美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那么这是为了做一个规范。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我们本土自己办的国际学校，比如说清华附中国际学校，现在这个就得改名了，叫做朝阳区清森学校，可以看得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路校。哦，说回疫情啊，就我也看到我们这有朋友留言，就说自己呢在上海呢还是物资有所欠缺，我不太相信你啊，我现在只相信权威媒体。那么说到物资欠缺，但是呢你就有人就说这个有一样不欠，那就是莲花清。那么当然最近关于莲花清这个东西呢也有一些讨论出来了，我呢就不甚了了，但我只知道呢我们在香港，我们每一户居民也收到了政府准备的防疫包。那这个防疫包呢很重要，因为里面有中央提供的物资，所以前阵子呢特首林郑月娥亲自率领一些官员赶着自己下手赶着包装这个发给我们700万香港市民的防疫包，里面有口罩，有一些快测包，然后当然还有莲花清。说到这个莲花清，我真的是觉得很怪，就我们现在每家每户都有莲花清，可能还不止一盒，还有相当多的数量。在香港我们得到政府的通知呢，是说这个莲花清你也别自己随便吃，你必须发现你确诊之后才吃。这确诊不是就就医吗？那么当然香港的做法就是你快速检测，如果你阳性那你就报上去，你可能就是在家自己隔离了嘛。那么是不是意思是这时候我们就能吃莲花清呢？但他又说最好还是要遵照医生的指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当成处方药呢？如果是处方药你发给我，这不是干嘛呢？这也没搞懂。反正不过说到香港的情况，就是前阵子香港不是爆发的很厉害嘛，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然后也拿香港的情况跟上海做过一番联系跟比较。那么现在香港呢，就像我讲的，就前阵讲的，大家好像很看得开，满街上都是人。那么从昨天开始啊，有个更好的消息，就是各种体育设施小区的会所体育设施也都重开了。我就看到我家楼下的游泳池啊，网球场啊，都已经在准备好，已经有人按耐不住一大早就起来去网球场打网球了。那么另外呢，所有的餐厅现在也开始准许6点后营业，可以营业到10点钟了。那么我估计这几天所有的餐厅也都是人满为患。但是按照人民日报的讲法呢，香港人以为我们现在是已经属于一个躺平状态，就国内讲，当然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不是很喜欢躺平这样的一个字眼跟一个概念，好像你真的什么都不做，其实不是的。无论是香港、新加坡还是国外，很多人以为是躺平的地方也不能叫做真正躺平。只不过他们不是像内地这样子的动态清零的做法罢了。所以最近我有一些朋友呢，这两天呢又开始担心起来，我们是不是也要准备物资，以免一动态清零起来外面餐厅关门，然后大家要封在家，那该怎么办呢？那反正呢，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相信权威媒体的指示，你是不会错的。另外呢，还是有些朋友啊，在我们国内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呢，胸怀天下，仍然挂记着身在欧洲的乌克兰跟俄罗斯人的情况。那么他们很好奇，因为最近我们知道俄罗斯已经集中兵力正在攻打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顿巴斯决战，这个战役已经展开了。那么很多人都关心现在的战况会是怎么样。那么关于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媒体上已经有很多的报道，我就不需要重复太多地面上你看得到的战况。但是必须说呢，在这一轮的战事里面呢，目前俄军在乌东是得到了一些进展的，占据了一些的主要的前线城镇，但是整体而言呢，这个推进还是比较慢。 至于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被俄军围攻许久的城市马里乌波尔，那么现在乌军的最后的守备已经退到一个钢铁厂里面去，大家都认为应该5月9号前他们必然会失守。可是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好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宣布不要强攻马里乌波尔，不知道 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俄罗斯已经定好一个胜利日了，那希望就是在5月9号的时候能够宣布胜利凯旋。那为什么是5月9号呢？因为5月9号是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日，也就是二次大战他们宣布胜利的那一天。那么所以这一天呢非常具有象征意义，那么他们就认为，就普京就似乎，这是一个传闻，似乎下了一个死命令，这一天前要宣布行动成功。那这个特别行动该怎么个成功法呢？目前还很难看到，因为俄罗斯在东部的这个推进虽然有进展，但是不如想象中那么顺畅。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原来攻击基辅地区的部队的转移还没有完全完成，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在基辅地区其实俄罗斯的战力相当受损，这时候还要休整。那么另外呢，就是马里乌波尔那边，你别看它这么一个小地方被围攻了那么久，其实它已经很成功的牵制了许多的乌军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量。那么所以现在俄罗斯军队是否有足够的军力在乌克兰的东部获取他们想要的战果，现在还是未知之数。说到这儿，我们前阵子呢就提到布查屠杀事件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批评说我是不是太过倒向一边了，那么我讲的东西是不是完全在露出了真面目，在支持西方，那么更白讲就是白的说法就是支持美国。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啊，就我们平常常讲，我再说一遍，以前也讲过，我们常常搞混了几个概念，第一是客观，第二是独立，第三是中立，这三者常常被我们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客观指的就是我们看待任何信息消息的时候，我们就算自己有倾向有立场，我都要尽量顾及到不同于己方立场所提供的信息，或者自己本能上看上去就觉得无法认同的消息和言论，我们要冷静下来，客观的去评估它的真假，然后各方消息来看，这个是一种程序，一种方法上的东西，这叫客观。那至于所谓的独立，则是基于这种种的消息，然后你按照你自己的逻辑做一个判断，你这个判断可能一定会有个倾向和立场，这个叫做独立。中立指的是什么？中立就指的就是你试图不采取任何立场，无论是各方的消息，在一个争论事件里面各方的论证你都不完全的接受，这个叫中立。但是中立跟独立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东西啊。独立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受政治的影响，我不受商业的影响，我尽量的在各种的声音和意见下面自己做过分析之后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这个叫做独立。中立是什么呢？中立则指的是我尽量不让自己有判断，不让自己有倾向和立场，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事情。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回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交战的状态下，那么有人在这件事情，有个外国人，他今天来看这个战争，然后他试图掌握各方消息，自己搜罗信息，然后下一个判断到底中国对还是错，就日本来打中国了，这会不会是一个日本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呢？因为日本确实需要这么大的一个腹地来维持它的高速的增长，也确实需要掌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使得它在亚洲能够立足，抵挡得了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我们知道那时候日本发动军事行动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不能够 让整个世界被西方主宰，尤其在欧美为主的这个力量，他是非常反对的，他是用这个理由嘛？那这是不是也是情有可原的理由呢？那假如有个外国人这么来想，然后他觉得我现在这个想法呢就太不中立了，那么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的想法，然后他两边看完之后，他说我没有立场，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到底谁对谁错呢？很难讲，我不判断。那么也可能是中国错了，也可能是日本错了。但是独立的人呢，他可能会看到所有的消息之后，看到所有的信息之后，他下一个判断。他这个判断既不受中国的左右，也不受日本的左右，然后他给出一个他的看法。这个看法也许是他觉得日本对，但更有可能他会觉得是中国是受害者，中国是正义的一方。那这个时候他就，我们这种情况，我们说他是独立，那么这是很不同的。那么关于现在的乌克兰这个战争，我是尽量做到独立，尽量做到客观，但是我不能够保证中立，因为有的时候一些东西的是非在我看来还是很清楚的。我是赞成中国政府的中立，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在一个国际局势里面，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应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要事，关涉到国家的利益跟国家未来的前景。那么但是我们作为个人，我们自己怎么看，那我不一定要跟随国家的这种中立的态度，这时候我就能说我是独立的一个看法。那么我觉得我们千万要小心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判断事情啊，就是一上来无论任何事，就算无论是从疫情、国际局势，哪怕是我们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分析，今天一上来就看到这个后面是不是美国，这个是不是西方，你这么讲是不是中国的，不要用这种范畴，这种地域的范畴，中西这样的对立来取代是非的范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不同层次的东西。中西之别并不能够代表是非之别，中并不一定就是是，西不一定就是非，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范畴来取代是非的判断。那么主要上次大家批评就是说觉得我对俄罗斯比较有偏见，是因为我说到俄罗斯的战争做法啊，向来都是比较不太容易顾及平民的状态跟平民的生命的。那这个讲法让很多人大概有点刺耳。但事实上，如果你很仔细的去看过去20多年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啊，你就会发现这确实就是他们历来的一个做法。那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俄罗斯人就特别残暴，特别不人道，特别的不遵守一个我们心目中现代交战的一个规则，就尽量不伤害平民，就军事行动战争是不能够针对平民，难道俄罗斯不顾这个吗？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好好分析一下。首先一个现实的条件，就是俄罗斯目前为止跟他发生战争的几个战争的国家或者一些地区，包括车臣地区，他的对手都不是一种非常庞大的正规军作战，除非是一些中亚国家那个情况。他常常遇到的对手啊，是一些像乌克兰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有时候他的军人，他的民间的武装力量跟平民百姓被武装起来这个情况是混杂在一起。那所以你说在这里面你要明确区分军事对象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的整个国家在国防上面，在军队上面啊，武器的使用以及它的战术的使用，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先提一点，就平常我们知道有很多军武迷啊，就特别喜欢研究个别武器，比如说俄罗斯有什么新发展出来的第五代战机，力量如何如何，那这个战机要是遇上美国的第五代，遇上中国的第五代，哎，大家怎么比较，就看各种的参数来看谁厉害，那好像谁拥有这种战机，谁拥有这种战机的数量够多，那他好像必然就是占上风。但是其实战争真的不是这么简单，不只是你拿一把屠龙刀出来，我就给你一把倚天剑看看，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的战争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系统合作。我们在这一次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战争，你就可以发现啊，就俄罗斯很奇怪，它虽然它的空天军完全占上风，但是在作战的时候好像没有发挥到预想的作用。起码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俄罗斯仍然没有完全取得乌克兰领土的制空权，就仍然没有完全达到空优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这点就已经很奇怪。第二，他的空天军在作战的时候往往显示出一种独立运作的做法，就很少见到跟地面部队推进的配合。而说到地面部队呢，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也很少见到武装直升机的配合，于是整个作战是非常不系统，非常的不立体的。当然这个比较也是因为我们过去可能见惯了美军的作战方式，就用那个标准来衡量俄罗斯。那当然我们这么做法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毕竟号称是全球第二，那所以大家对他的预期也会不一样。那么但是这一回还可以看到，他们在精确制导导弹上面呢，也好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常常有失效的情况，或者说是打的时候呢好像很不准啊，就这个作为精确制导，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就哪怕是俄罗斯那边公布的照片，都可以看到被他攻击的一些乌克兰的目标建筑物前面的地上会有个大坑，那这表示你的导弹是炸到了这个建筑物前面露出个大坑，还得多发几枚弹才能够炸中这个建筑，那这就已经让人看到好像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啊，我觉得向来都是俄罗斯的一个缺陷，就他在精确制导打击上面力量好像是不够的，那所以使得他作战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空天军，他的飞机在做地面空对地的攻击的时候，很喜欢用火箭弹来大规模火力攻击，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在演习看到，演习看起来是很壮观啊，但实际打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就你会大规模的对地面狂轰滥炸，但是呢很可能你就会炸到刚才我们说的各种非军事目标了。所以我想说，为什么俄罗斯的作战常常会使得很多平民区域受损，那恰恰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很强大的精确制导作战的能力。那所以我就看到为什么，我当时我节目也说过，在这场战争开始的头三个礼拜，也就是最关键的起手那三个礼拜，俄罗斯的作战表现很不好。那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俄罗斯真的试图很克制自己，尽量就是不要伤及乌克兰平民以及平民聚居的地方，真的是希望得到的打击的对象是乌克兰的军事设施以及武装部队。但是由于乌克兰这一次作战，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很大规模的正规军集结的状况，它真的是一种游击战的战法，所以它找不到目标。那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就是它也不适合，以俄罗斯的传统的战法，它不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打仗的一个模式。那么再来呢，我们还要说到，就是俄罗斯它在打击力量上是很强的，这现在都能看得出来，它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呢，我们知道作战的时候，整个作战的流程呢，大概可以分三大块。第一块就是你要发现你的目标，第二就是打击这个目标，第三常常被忽略的就是你要评估你的战果。在发现目标上面呢，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目前的高空的警戒机呢，比如说那种在就是高空带着个雷达看地面的这种警戒机，其实不够好，数量也不够。目前它最常用的这款飞机已经是40年前的产品，然后它也没有太多的高空的大型的无人侦察机，然后在卫星用人造卫星来做地面勘探侦察，这一点目前看来也好像很一般。我们看到最近被乌克兰打下来的俄罗斯无人机上面，它采用的摄像机竟然是你能够在淘宝上买得到的二三十年前的佳能的摄影机，那你就觉得它很怪，是不是？那所以变成呢，就是俄罗斯在寻找目标、发现目标上面 已经出现问题。那么在目标不精确或者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那么所以他的空天军呢，这个战斗机呢，常常要做低空飞行，自己去找目标，因此才会出现前阵子苏-35这个第四代战机中的佼佼者在低空被人击落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他由于做不到这种战场现况的认知和评估，所以他在评估战果上也会出问题。你不要小看评估战果，评估战果是很重要。比如说我现在作战，我要针对对方一个目标发动打击，我啪啪啪啪打一轮，给他很厉害的武器狂轰滥炸，但炸完之后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打中了，我打得怎么样很重要的。也许我打了一轮之后，我发现我原来没打中，那该怎么办？就我跟或者说我打完之后，我不知道我到底打中了没有，我只是猛烈的出拳，而出完拳之后我都不知道这个拳头到底有没有打中对方，那就很麻烦了嘛，是不是？所以目前看到俄罗斯也常有这种问题，他没有办法很精确的评估战果，因此他的作战就常常会采取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以比较饱和密集甚至是饱和的火力针对大规模的对象，而不能够做很精确的打击。也就是说俄军的整个军力的布置，虽然它个别武器方面现在已经很先进，但是它欠缺了某些关键环节，比如说情报的处理，对战场认知感知的能力等等，这就牵涉到它的高空侦察无人机这些设备，人造卫星对地面的监控等的系统，它这方面的系统不足够或者做得不够好，那么使得它是有短板的。俄罗斯的军队，俄罗斯军队的短板使得它必须对对象是狂轰滥炸，它不能够非常精确。那么到底你说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就很难讲。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他就不在乎这一点，他就在乎的就是我对对方一轮炮火下去之后威慑对方，使得对方腿软，那么而不战而降，或者是打一打就觉得打不下去必须早点承认失败，还是说由于他的军备的发展不注重这方面，使得他只能够采取这种策略，这就很难讲。反正这是一个成系统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这就说到俄罗斯的军事理论呢，也跟很多国家不太一样，至少跟很多我们目前看到比较军事理论比较清晰的一些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是不一样的。俄罗斯的军事理论里面有一个教条很值得注意，就是以升级遏制升级。就交战的时候啊，他们是不害怕升级他们的打击力的，他越是升级的话，他觉得才能够遏制对方的升级。就也就是说简单的讲，就先下手为强，而且是先下狠手为强。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战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总是先出手的一方，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这大概就是也贯彻了他这个以升级遏制升级的一个想法。但是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最近我觉得我们乌东情况我现在说的不多，但是我觉得你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多国家很多世界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俄罗斯会不会采用核武打击。那这一点是很耸人听闻的，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在19号接受印度媒体访问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大家不要这么猜测，俄方将会避免核战争，就俄方会避免核战争，不会这么做的。那为什么外界还是这么传呢？这是否是西方的阴谋论呢？那有可能，但是这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啊。那就是因为你如果你的军事教条是以升级遏制升级的话，那假设在乌克兰的作战进展不顺利，那么你接下来还能够怎么升级呢？那就是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了，那其中当然就包括核武。那现在的核武我们晓得其实并不会一动不动就来一个广岛式的那种核武的攻击，而是会采取一些比较低当量的核武攻击。那美国其实前些年也就在发展这方面的一种打击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核打击 就我们当成是战略武器嘛。过去我们说核子导弹都是战略导弹，但现在呢，他们想降级为战术导弹，也就是在一场战争里面用低当量的核武来完成一个战术目标。它当然还是很可怕，但是不像广岛那么可怕，一个整个城市的毁灭的那种打法。但话虽如此啊，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来，核子作战一直是一个全球公认的一个大忌，就大家都相信一个冷战年代的一个教条，就是一个双方互相摧毁的保证的教条。那也就是说，我们拥有核武的国家，比如说我们中国，比如说印度等等，我们都是尽量要做到一点，就是你如果用核武攻击我的话，我要确保我有能力反击，而且这个反击也是会对你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囚徒困境之下，就大家都有核武，而且核武越多就越不敢互相打，那么用这个来保证大家的安全，这也就是用刀尖下的安全，透过互相把刀指在对方脖子上来换取双方不会发生到这么大的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安全。这是一个冷战年代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思路。但是很多人就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跟教条是否还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呢？大家觉得很成疑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普京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俄罗斯如果要采取核武的话有四项准则，那么头三条呢都是非常标准的，就是延续刚才我说的那种冷战年代路线的想法。第一条是什么呢？就俄罗斯以及他的盟友遇到弹道导弹的攻击。第二条是敌人率先采用核武。第三条是俄罗斯的核武装设施遭到攻击。第四条就比较特别了，就是俄罗斯的国家的存在遇到威胁性的攻击。那也就是这一点啊，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就说普京真是够爷们，因为他当时甚至还说过一句狠话，假如这个世界上俄罗斯不存在的话，那世界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呢？那好像就隐含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国家存在遇到威胁的时候，我就算发动核战争让世界一起完蛋也是在所不惜的，那是可以这么来演绎，当然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什么这第四条特别呢？就什么叫做国家的存在遇到威胁性攻击？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存在叫做遇到威胁性的攻击？你的国家存在指的又是什么？这个是稍微含糊的。那我觉得俄罗斯是刻意保持这一点的含糊来营造它的威慑的力量。那么再说一点啊，就是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在核武方面的开支呢其实是相当大的，那么当然远远比不上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呢在全世界花费在核武上面的这个开支啊，是占了全球的一半。那么最近的这个成本预算里面可以看得到，美国用在核武的开支就是$354亿。那么当然我们才知道啊，就美国的军费开支也是世界第一的，远远超出排第二、三、四位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那么我们就看他三月公布的这一轮的最新版的国防预算里面，他们居然用$8130亿。在国防上面，这里面有7730亿是给国防部，另外还有其他部门的400亿，比起上一年增幅是4%。那么难怪大家说美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也就是我以前节目说过，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可怕的战争武器。那不只是因为它的国防开支大，也是它打仗打得特别多。二战以来，你说全世界作战次数最多最好战的国家，那当然恐怕就是美国了。那么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俄罗斯的情况也很特别啊，也值得注意。为什么呢？俄罗斯是拥有全球最多核弹头的，总共有6255枚，不过这里面有多少是可已经部署并且可用呢？ 就很难讲，可能还不如美国多。美国已经部署并且随时可用的核弹头是5550枚，那么接下来就是中国的350枚，再来就是法国的290枚。那么俄罗斯未来3年还会逐步提升它的核武能力，比如说发展更多的超高音速导弹，然后它在2022年的国防开支预算呢是已经相当多了。那么这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在核武上。那俄罗斯的核武的确有充分要现代化的理由，因为它目前使用的核武很多都已经是80年代末的产品，那么必须要升级了。那么我们看到在4月20号的时候，普京就宣布俄罗斯正在研制新型的洲际导弹，弹道导弹，名字好像叫萨弹二型，重200吨，能够携带12枚核弹头，并且可以攻击全球5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能够打破任何的反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俄罗斯官方随后又表示，这个东西是给北约准备的一份礼物。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俄罗斯哇，现在正在加快脚步要赶上美国，所以很可怕，不是的，而是它的核武方面的预算占它国防预算里面的比例跟我们看到的美国、中国、印度、法国这些国家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就是比如说，哎，当然还有英国，就我们大部分国家，我们的国防开支里面不会用很大比例的数字在核武上，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常规武装的力量。但是俄罗斯的国防预算的比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核武上面的预算的比例是占国防预算的比例是高很多，甚至是高过很多国家这样的一个比例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俄罗斯它有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它的军事开支用在核武上面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比例，一个角色，甚至是个小大头。那么常规武装上面的开支反而就好像有点被忽略了，当然也不能说忽略，但是至少没那么及时。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第五代战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成为它空天军的主力，所以它空天军主力仍然是就前阵子被击落，然后让很多人关注到的这个苏-35。那这一点就又让人联想起来，就是配合俄罗斯刚才我讲过的军事理论，是否俄罗斯愿意把更多的国防预算花在核武上，是对大家的一个威慑，就表示在有必要的时候他能够主动采取核武，那么用这一点来威慑大家呢？那这个是俄罗斯整个军事上面另一个不平衡的地方，在军事开支跟布局另一个不平衡的地方，因此也是让外界特别担心的一点。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俄罗斯官方已经否认，就起码他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他们会避免核战争。那么但是就像我前几集讲的，就我们解读俄罗斯的官方发言的时候要非常特别，因为他的用语跟这个语言背后的解释跟我们一般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还有待诠释。那么当然如果俄罗斯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中国的进一步的尴尬，因为我们知道当年乌克兰放弃核武，把自己的核弹头核武转交给俄罗斯的时候呢，中国是对他提供了一个积极安全保证，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跟核武国家。但是这个请注意啊，并不是说中国，很多人外界误传就以为中国对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遇到核打击的时候我们会用核武来保护它，不是这样的。中国提供的是积极安全保证，指的是如果乌克兰遇到核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对它提供援助，但是是什么样性质跟什么样程度的援助呢，是还很难讲，但是这是一个积极安全保证。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必须要严守中立以免尴尬啊？那这一点呢也很我之前也讲过，但是有些东西还没讲得很清楚，那现在还是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本来呢我们知道这一次俄罗斯 对乌克兰采取他们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认为乌克兰是个法西斯政权，然后要对它进行去纳粹化。那这个意思的理解就是乌克兰政府在压迫他国内的讲俄语的俄裔的人，那也就是说俄裔人群的人权保障出了问题，所以俄罗斯才要出兵。那假如说中国支持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违反了我们向来的一个在国际上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向来不赞成这个以人权的名义来发动战争。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相信主权高于人权，在国际特别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啊，我们这是我们的过去一向显现出来的立场。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赞成俄罗斯这样的理由这样的讲法的话，那是否表示我们放弃原有的立场？那如果以后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理由是说因为那个国家他侵犯自己国民的人权，哪怕是有自己同族的族裔的人的人权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就不能再反对呢？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因为乌克兰的东部有两个州，我们讲过是要闹独立，那么在俄罗斯的鼓励和支持下，那么他们要独立，然后俄罗斯呢也迅速承认他们，那么然后为了要保护他们而出兵。那这个做法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赞成的话，那对中国就不言而喻是更加有问题了，就我们不可能支持一个国家地方有自己领土上一个区域说他要独立，然后而且别国是能够名正言顺的入军派出军队来保护这些宣称要独立的地方，那这个也是一个跟中国的一个原则有所抵触的东西。那么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想想战后的情况。这个战后的情况我们现在看来乌克兰应该不会整体的落入到俄罗斯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不容易出现一个俄罗斯控制的傀儡政府。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将来继续是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且跟俄罗斯相当敌对的话，那我们在外交上该怎么办？我们也讲过乌克兰是我们中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粮食来源，也是跟我们相当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国家有相当多的投资在乌克兰的基建上，那么在这次的战争中我们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失了。那么战后假如他们维持他们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维持了一个他的主权国家，那以后我们跟乌克兰的关系会如何呢？那所以我们国家保持中立是重要，但是问题是呢，你知道我们国家并不是所有国民都能够严守这样的态度，我们很多网民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么这些讲法呢就被一些坏人，也就是所谓的大翻译运动，现在用翻译成英文去了。那么这个我们国家官方已经谴责过了，说这都是一些别有用心想要丑化中国形象的一批人。这些人干嘛呢？就是把我们中国网上的各种的言论，比如说支持这个俄罗斯早点灭掉乌克兰啊等等这些言论翻译到英文去了，那么使得国际上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中国就是这个立场，觉得中国人都特好战，那么这点就弄得有点不太妙。所以为什么我劝大家要谨言慎行。那么你说到谨言慎行，又说到这个大翻译运动，你知道吗？最近就出了一个事儿，也很尴尬。我不晓得你看到没有，就有这么一个中国的一个学生，那么考取了美国著名的常春藤高校啊，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那是很难得、很值得替他庆贺的事儿。这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名校。他2022年秋天呢，本来就该要去那里读书了，但是他最近居然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朋友圈，就说呢自己到了美国之后会买枪，就轰死美国人，去轰死美国人。然后这个微信朋友圈啊，他本来在自己朋友圈讲嘛，对不对？用中文讲，没想到就被大翻译运动这帮坏人翻成英文去，然后发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校方呢一看，哇，这个学生太恐怖了，于是就发了一个取消入学通知书。这个通知书里面讲，基于暴力威胁的言论，我们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就要撤销这个学生，撤销你的化学工程硕士入学资格。那么你之前是交了一个4000美元的预交学费，我们把它退回。你看 这个说话啊，说中文也还是要很小心的，就等于我们跟这个上海的老外，别跟他说宝宝，你想我们进来帮你消杀吗？你想我们进来 kill the baby 吗？那当然，这个刚才我一开头讲那个只是个笑话，但有一个东西倒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我们去隔离去方舱了、啊，我们用的那个舱啊，那个隔离处所，我们用的英文翻译标准用法是 camp c a m p 就营。那些不懂事的老外啊，一看到就吓坏了，这就把我们从自己家抓出去，集中放在一个营里面，他马上就联想起集中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一般的隔离中心隔离措施啊，你是可以翻译成比如说 quarantine center， 就隔离中心，这不就算了吗？干嘛叫隔离营？这就有点吓人。当然那老外啊，他们是少数，那么我们也不需要理他们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这儿呢还有一个朋友啊给我留言，就说到人民政协报的一个公众号在18号发布了一个题目为如何破解适龄人群不婚不育的难题，人大代表这样说，里面这个文章就说到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代表长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华成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就媒体来说要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比如说独立女性等丁克等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那么现在呢这个文章已经重新编辑了，大概被骂的多了嘛，你大概也听过这事儿，删除了独立女性丁克等等，将媒体资源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的宣传上。那么独立女性是一个挺切合时代特点的一个形象，之前社会也一直支持女性独立走出家庭，不要依靠男性，还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独立女性不就是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吗？而不是不生孩子不结婚吧，怎么会说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呢？而且是政府官方公众号发布的，不是什么小众自媒体。那么回想之前计划生育时的标语不打脸吗？这篇文章自制不就是之前要打压的剥削阶级的生育观吗？真正不婚不育的原因难道不是工资太低、房价上涨、社会医疗保障不完善、教育存在缺陷，再加上疫情多少钱没有收入却还要还贷，何况生小孩还有患病的风险，摊上麻烦的病一个小孩就能倾家荡产，这些都是男女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单拎女性出来说也完全不考虑怎么解决，就冲着人数去了，不考虑质量，而且从来没有从男性角度出发要求男性更加优秀，而是抨击女性标准太高。对不起道长，直接说男性太冒犯您了吧。不予播报独立的女性打成非主流不婚不育就能解决问题吗？作为一名女性真的觉得以后的路越来越难走，我的子宫还能是我的子宫吗？希望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专门谈谈我的看法啊，谢谢您啊，这位朋友。我是不会专开一期节目谈了，因为人家告诉我说现在这个话题敏感了。我简单讲一下，其实首先你说到那篇文章，我也找来看了。客观的讲啊，就刚才我讲客观那个词，长江大学法学院院长、荆州市人大代表李华成呢，他那篇文章啊，报道上讲述他的观点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您刚才讲的住房的问题、医疗的问题、社会福利保障的问题，只不过他有一点比较被大家突出注意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他的文章里面是这么，这篇文章里面是这么讲的，他说婚恋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我国一直有着早婚多育的文化习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子多福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观，而不想婚不想生现象主要发生在近些年。李华成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就媒体来说要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如独立女性丁克等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那么将媒体资源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等宣传，那么让年轻人尽快达成不婚不育是误区优生优育是责任的共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今天，大学生也很容易受到西方一些不良婚育观的影响，高校应当在课堂内外有针对性的开设一些婚育课程，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年轻大学生们在成人初始就尽快树立正确的婚育观。 好，这段话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因为反响太大，已经在网上版把独立女性、丁克这些词给去掉了。那么这个讲法当然是马上就要让人愤怒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啊，凡是出现少子化地区的国家跟地方，他们采取的措施不是叫你不要当独立女性，而是恰恰反过来，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人家推动婚育啊，是要恰恰是要推动女性有更独立自主的生活，那么使得你对生孩子对你而言不会是个负担，使得结婚对你而言不是一个生活尊严上的贬损，那么来让女性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那么现在我们这出现了一个情况，其实李院长这番话我们近年也常常听到，在我们这比较奇特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人反过来讲，就我们要让女性没那么独立，不是提高她的地位，而是稍微压低一下她的地位跟她的尊严的诉求，那她就愿意结婚生孩子了。这个想法很奇怪，很奇怪，而且也很不现实，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地方是什么呢？就他认有点似乎要显推论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不良婚育观呢，就是不愿结婚不愿生孩子，这是一个西方的影响，然后强调我们主流文化向来都是多子多福。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几年的计划生育，是不是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的计划生育，那么让大家只生一胎，这明明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观的一部分了，对吧？那除非你说我们的20年恰恰是违背了历史上的主流文化观，但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也不敢这么说。那怎么办呢？那于是直接就把我们不婚不育呢，不推就于我们过去的长期的这个一胎这种计划生育的方案以及措施以及相关的推广，而是认为这都是西方不良婚育观。那难道我们计划生育也是西方不良婚育观的影响吗？是这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矛盾的，使得他。那当然我们还会更进一步的去推问，能够讲出这么矛盾的话，这么奇怪的话的一个人，竟然是一个大学法学院的院长，这也没话好讲了。哎呀，你看我今天讲了半天说是要轻松一点，没想到又杂七杂八的谈了那么多严肃的事情。嗯，这个事儿还是少讲好了。我们来回应一个朋友，对他而言同样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能够可能有一个距离去讲，我们就安省了点。这位朋友啊，叫做 EZXJ8063， 你说，道长，养了4年半的狗狗因为意外去世了，我十分自责后悔，过去的5天里面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吃安全碗都睡不着，一闭眼就梦到狗狗在我怀里去世的样子。终于等到导向的节目，听到道长声音，我还能睡几个钟头啊！我又帮您助眠了。道长，我该怎么办？狗狗陪我在工作城市待了4年，我很想它，也很爱它，我应该怎么走出去？或者我还能走出去吗？ EZXJ8063， 我不知道你的小狗是什么意外去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自责，但是我非常同情你的处境。我想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就是我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跟动物打交道相处的一个人，我每一次有动物，我养的动物离开我，或者我熟悉的动物离开我的所知的范围内，我都会不开心的，我都会难过的。哪怕是我家楼下茶餐厅他们养了一只放养的狗不在了，我都会难过几天。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个留言后面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这位朋友叫 U Bower， 他说，我听别人说或许再来领养一只可以帮助走出这样的情绪，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假如你这么喜欢小狗狗，你喜欢动物，我觉得这个时候啊，真的如果你愿意并且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再领养一只动物。为什么呢？有一个理由是这样，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情绪转移，并不是叫你忘了你原来这只意外去世的狗狗，而是说你有你的爱心，你这么有爱心，你要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被弃养的或者有待领养的动物啊， 他们是需要别人照顾的，那这个时候你透过照顾他，你不只又救了一只，帮助了一只可怜的小动物，发挥你的热，发挥你的爱，同时当然也是一个我觉得对得起你，甚至对得起你之前那只狗狗的一个做法。你要让你对它的这份爱延续下去，延续到别的动物身上，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个办法呢？今天呢，到最后啊，我想特别送上一首音乐。那这个音乐就是钢琴大师拉杜鲁普 Radu Lupu 的演奏的一个作品。为什么我想演放他的音乐？那是因为他很不幸的，我前一年得到消息，他在4月13号去世。这是一个我们当代现在已经走了在世的钢琴家之中最受尊崇的一位。他也许我们一般人不是太知道他的名字，不像郎朗全球知名。那么拉杜鲁普是个钢琴家中的钢琴家，他的现场演出每次都是令人着迷，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只能够听他的唱片。但是问题是以他的名声地位，他的唱片呢又不算多。那么但是凡是钢琴界里面弹钢琴厉害的人，说起拉杜鲁普，没有一个人不竖起大拇指的。他是个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是因为拉杜鲁普相当的内向。你知道他是罗马尼亚人，1945年出生，他三岁前都不太说话的。他一开始学会说话，他表达自己的办法就唱歌，但是唱歌多过说话，后来就找到了用乐器表达他自己。那么他少年的时候呢，在莫斯科学习钢琴，跟随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钢琴教师，他的一些学长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那么但是呢，他跟那些少年天才钢琴家又有点不一样。就你知道他是年轻的时候得过很多钢琴比赛大奖的，比如说66年就21岁那年就得到了范克莱本大赛的冠军，这是一个在全球有响当当地位的钢琴大赛。他连得了3个国际大赛的冠军。但是问题是他跟所有那种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的钢琴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你不容易觉得他炫技，你不觉得他是那种很炫的那种钢琴家。而且但他的技术非常的扎实，这是他跟其他少年天才不同的地方。比如不是说别的少年天才技术不好，事实上今天满大街都是技术极好的少年天才。但拉杜鲁普不同的地方在哪呢？他自己的访问讲过很清楚，他说他在音乐学院学钢琴的时候啊，他觉得哪怕是最基本的技巧对他来讲都很困难。这个话很奇怪，对不对？他那么厉害的钢琴家，那么年轻在大赛得冠军，大家都觉得他少年天才，人家都是念基本的技法都啪啪啪一下就过关，考试一样就一年连升五级那么考过去。但他为什么会说他最基本的技巧会觉得很困难呢？都要苦练很久呢？其实这是因为他的一种性格，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深思一些最基本的技巧的原理，他总会想办法把那个技巧琢磨到最完美为止。那么等到他具备最这么念下来，他有了一套非常扎实的技巧之后，他在演奏上你却听到那个声音很奇怪，不是那种很酷炫的声音。你别说他喜欢演奏的曲目啊，没有什么普罗戈菲夫啊这种，就和斯克里亚宾这种让你很火爆的秀炫技的这种东西没有，李斯特啊什么这些都没有。甚至肖邦他都不是太弹，他喜欢舒伯特，喜欢布拉姆斯，喜欢舒曼，喜欢贝多芬，常常弹的还是这些。那么当然也包括他的同乡作曲家 Enescu，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技术很好，但是到了后来他扎实的技术他不是靠这个吃饭，他靠什么呢？他在扎实的技术之上啊，他有一种很神奇的诗意，他能够把刚才我说的那些作曲家作品里面的一种灵魂里面的诗意表达出来。乃至于有时候你听他的演奏，虽然人家说他现场更好，但我光听唱片我都会觉得啊，这首曲子就该这样子演奏。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听的这首是布拉姆 六首钢琴小品，晚年的作品，六首钢琴小品的第118号的第二首 Intermezzo in A Major 这首曲子，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名曲。它这六首钢琴小品被录音是录烂了的，但是你听拉杜鲁普，你会觉得你好像第一次听到，好像布拉姆斯这个曲子里面那种深沉的情绪啊，那种 bittersweet 就是那种又苦又甜的感受是必须这样传达的。我刚才为什么说是又苦又甜，因为布拉姆斯这首曲子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他写这首曲子就像他很多之前的曲子一样，他又是献给克拉拉舒曼。你知道克拉拉舒曼是谁吗？这就要哎，对不起，要扯开去讲点古典音乐史上著名的八卦。我相信焦元溥老师一定已经在他的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我再稍微聊一聊克拉拉舒曼。为什么叫舒曼？是因为她嫁给了舒曼这位大作曲家。那么舒曼跟克拉拉的恋爱本来就已经是能够拍狗血电视剧的，就舒曼呢家里面也有钱，很有文化，他自小受到很好的教养，热爱文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青年。那么就只是弹钢琴弹得不怎么样，因为他的手指有点问题。那么当年呢，他就请一个钢琴老师，非常有名的钢琴老师叫威克教他，结果呢他跟这个老师学习，看上了老师的姑娘，看上老师的女儿，然后就跟人家谈恋爱，那就是克拉拉。然后呢两个年龄也有一定的分别等等，那反正这个老师非常不乐意，这个老师呢就百般苛索，对他们就觉得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女儿在一起，就那么给他做了一些很不合理的一些要求。那么最后两人终于还是能够苦练成功结婚，但是在婚后呢，由于舒曼啊没有办法演奏，他的作曲在当时也不是很受欢迎，他主要是靠写乐评跟办音乐杂志，那么所以他的生活是有点入不敷支，生的孩子又多，总共7-8个孩子好像是。那么然后舒曼呢，他的太太就克拉拉呢反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家，甚至是助理指挥家，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很受欢迎。那其实今天历史上看，我们都会觉得克拉拉是独当一面的大音乐家作曲家，只是在过去传统的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他的这一面被压抑了，然后在音乐史上对他也不公正，就总把他当成只是舒曼的太太。但无论如何，这个克拉拉由于他这么厉害，所以常常是他拉把孩子照顾家庭，他还要养家，他要赚钱养家。那么而舒曼自己的作品呢，我们今天都欣赏到他的价值了，但是在当时不受欢迎。那么然后舒曼呢又有一些家族遗传的精神病，所以到了后来他精神崩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必须提了，那就是布拉姆斯。布拉姆斯是舒曼的弟子，那么跟舒曼非常亲近，20岁的时候就认识舒曼。那么舒曼呢也很欣赏他的才华，觉得他是不世出的天才，就在自己的杂志跟文章里面向他的读者们大力推荐布拉姆斯，那么给布拉姆斯登上乐坛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但是布拉姆斯20岁这时候认识舒曼那一年，他看到他的师母，看到克拉拉舒曼，克拉舒曼当时34岁，已经生了7个孩子，但他就一见钟情，觉得这位师母太端庄淑美，太有才华，太厉害，他全面的被师母迷倒了。然后他跟他们一家非常亲近，跟他夫妇俩的孩子关系也都很好。那么当时他们三人那个关系啊就有点尴尬。其实布拉姆斯这份情谊是克拉拉舒曼当然感受得到，而他的老公舒曼自然也感受得到，但好像大家都不说破。那么后来舒曼因为精神痛苦的太厉害，那么终于住进了精神病院。那个时候他的太太也就克拉拉还怀着一个孩子呢，然后布拉姆斯已经越来越成气候，他就担起了一个照顾师母跟他一家孩子的一个责任，同时常常去精神病院探望他的老师。有一次的时候已经有相片了，他就把克拉拉相片拿给病房里的舒曼看，那舒曼呢是把这张照片拿到嘴边亲吻，然后流下热泪。那么布拉姆斯就写信给克拉拉说，你不知道舒曼看到你的照片是那种感动，我一辈子没看过 那样的一个对一个人的爱真是太让人感动，我太羡慕你们了，等等等等。那么就说这样的话。那么后来呢，舒曼不幸早逝，那么就留下了克拉拉跟这八个孩子。那么布拉姆斯呢，因为害怕别人的流言风语，于是就跟他们告别了，就再也不见克拉拉了，几十年没见过。但是这段期间他一直在照顾他老师的妻子跟他的孩子这一家人，那么每一次常常写信给他们，问候他们，资助他们，然后同时呢常常写的很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也都是克拉拉。那你想想看，这是一种苦念啊，就是而且他从来不敢表白，后来的人在他死去的时候发现他的遗物里面有一堆情书是写给克拉拉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寄出去。也那这一晃就是41年，这41年里面啊，他没有见过他心爱的这个师母，比他大很多岁的这个克拉拉，他没有见过他们，他就天天念想着他们，写的很多作品受他启发。那你想想看，这个作品出来会是个什么感觉？这样的音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终于在分别41年之后啊，他们俩才重新见面。当时克拉拉已经70岁了，但是布拉姆斯一看到已经70岁的克拉，那种感觉又完全回来了。那么然后跟着回头又写了一批作品，我现在讲的这一部作品就是这时候写的。那么后来克拉拉呢，在他们见面第二年之后就去世了，那布拉姆斯是伤痛欲绝，第二年也就跟着走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这种曲子就是布拉姆斯6首钢琴小品的第118号的第二节，这个 Intermezzo in A Major 这一段曲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种音乐。那这种情绪，刚刚过世的钢琴大师拉杜鲁普把它表达的美到一个程度，是让人无法言语。